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141首141首。姐妹大家平安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让大家又可以再一次的在教会里面聚集来敬拜神。那小弟今天晚上要用四种人生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那有人说人生百态，那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办这个圣经营，那小弟刚好在圣经营的时候听到刘文平传道，他在分享《路德记》里面呢有几种不同的人生的路线所以我想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四种人生的一个思考。那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我们可以把《路德记》做一个记号，《路德记》一章一节。第一种要跟大家分享的人生就是随波逐流的人生。我们来看《路德记》一章一节。第一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第二节，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尔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居住在那里。这里有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那以利米勒呢，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的神是王所以他的名字就是我的神是王。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圣经写到说，当这个伯利恒呢遇到了饥荒的时候他并不是来求告他像君王这样般像君王的神因为他的神是王但是呢他不是来求告他的神，求告他的君王而是选择要搬离这个以色列地，要远离 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以利米勒，他可以说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一个人生。那我想在我们现在世代也是一样，尤其我们住在台湾，我们有这个地缘政治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些威胁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状况就会开始有人说，哪里比较好，我们可以往哪里去。我想当时的这个以利米勒呢，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这个住的地方饥荒可能这个谋生不容易，然后呢吃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没有的吃，所以一定有人就来告诉他说，你可以去哪里哦，哪里这个可能目前呢这个物产很丰富都没有什么问题，那个地方呢可能就是摩押地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哇，他想说我到摩押地呢我就可以生存了，我就可以继续过活了，所以他就把他全家呢都带到摩押地。那小弟在想，其实那个时候应该也有不少人跟他一样因为饥荒所以就迁移到了摩押地所以小弟说他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生但是呢他是以色列人他应该知道他的神他应该对他的神有信心所以小弟觉得以利米勒他的人生的方向其实是错误的他本来住在迦南地，但是呢他却搬到了外邦人的地方就是摩押地。我们再来看利未记的十一章第九节，利未记十一章第九节，我们看九到十节，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第十节，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他把这个吃的东西呢有分成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洁净的包括有牛啊、羊啊，那不洁净的呢就是像猪啊，或者是这边所说的没有鳞没有刺的鱼类。那为什么神呢要把这个定义为不洁净的是无刺无鳞的，那有刺有鳞的是这个洁净的。主要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它的含义这个鱼类水里面的这个鱼类呢，有刺的就表示它这个刺呢可以控制你的方向，就好像这个船的这个方这个船的这个舵一样可以控制你的方向。所以呢鱼有刺，它就可以用这个刺来抵挡这个水流来控制方向，来逆流而上。那这个鳞呢也有保护的作用，所以神希望他的百姓是有方向性的，是会朝着神这个地方来游走的，而不是随波逐流所以我们人生在世上我们有我们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呢就是要找主耶稣，我们就是要到天国去那当这个大环境在改变的时候呢，我们是跟这个以利米勒一样呢，就是大家说哪里好我们就往哪里去，还是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说神的旨意到底是怎么样，神要叫我们去哪里，或者是说神到底在哪里，我们怎么样才是往神的那个方向去所以我们应当用这个刺就来改变我们的方向。那以利米勒呢，他看到伯利恒在那个时候呢，他比这个摩押地呢就非常的不好，所以他就往摩押地去他就跟着其他人呢来做了移民的一个决定。但是神到底希望他这样做吗？我想当然圣经里面没有答案但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来做一个思考。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现在居住的环境我们有不满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有觉得有没有办法顺我们意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好好的思考神要我们往哪个方向千万不要跟以利米勒一样走向错误的方向那我们再看利未记十一章二十节， 这边又记载到另外一种洁净跟不洁净哈。二十节，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二十一节，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这里又说到有翅膀但是有四足四只脚的在爬的这个动物，就要以为可憎，就是它是不洁净的。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用四脚在爬行就是贴近这个地面。那贴近地面呢，就是你活在世界当中你是活在这个世界的罪恶里面那你就一直都要在这个地面上，你也没有想要往天上去追求的这个态度。那所以二十一节是说到，但是这边有个但书，如果这个动物呢有脚有腿，然后呢可以在地上蹦跳，那就还可以吃。也就是说，好像蚱蜢一样，它虽然是四只脚然后在地面上的动物，可是呢因为它会蹦跳，所以呢它还算是洁净的，是可以吃的。所以从这里小弟的感觉就是，神要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向天看，我们要能够尽量的往天上来努力来奋斗，而不是就是躺平在地面上，像这个用四足爬行的动物一样。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躺平，那其实因为环境不好，所以很多人就会因为环境的关系，他就放弃了奋斗。所以呢，他就想说，反正呢，这个再努力我也赚不到房子，再努力我也达不到我要的目标，所以呢，我就好好的休息，就躺平了。那在信仰上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像这不洁净的物一样，就是想躺平在世界上呢？还是我们有这个心智，我们是要追求永生，我们是要向天来蹦跳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考。在圣经上也有记载，这个施提凡他定睛望天。其实我们知道施提凡他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在天上。所以如果我们的目标在天上的话，神也一定能够知道我们的心思。我们知道说这个蚱蜢，像刚刚小弟所举例的这个蚱蜢，它在跳，但是它再怎么跳，它跳得到天上吗？大家都知道它跳不到。可是我觉得这边所写的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实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其实再怎么做我们都不可能完全，因为人就是不完全。但是神知道你有没有向上的心，有没有向天上的心，有没有追求的心，有没有要亲近神的心。我想这个不用跟别人说，大家心里面都知道自己心里面在想什么。那我想在这里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物，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思考。我想这个是给小弟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在地上蹦跳的就可以吃？这个是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来思考一下的。好，再来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十六节，但罗德也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十七节，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暂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我小弟很喜欢用这一段来跟大家做分享。我们看到十七节那里说，罗德神差遣天使呢要去救罗德，那最后呢天使跟罗德说：你赶快逃命，第一个你不要回头看，第二个不要在平原暂住，第三个要往山上逃跑。 那我们也知道，罗德因为他的信心也不够，所以他跟天使要求说，我可不可以跑到那个小城，就是索尔，就是可能比较近的地方，跑到那边就好。结果天使也答应他了。所以从这边也让小弟感受到说，其实神也会知道我们人的不足，人的力量有限，所以神还是会答应的。那罗德他要做的就是往山上逃跑，我们要往山上去跑，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索多玛，那我们也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跑到一半我们就想到以前，想到过去，想到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我们就回头了。我们要做的是一直往山上跑，这个山上小弟的解读就是越跑越高嘛，所以呢这个赞美诗有一首诗叫做更高处，其实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越跑越高，就像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向天蹦跳一样，我们的目标在天上，我们绝对不是越跑越低，绝对不是往下溜滑梯，我们要的是往上跑，向上蹦跳。那所以天使告诉罗德，你其实你只要你认真的往山上逃跑，那就不会被剿灭。那但是大家也可以做一个思考，如果你是罗德，那你所有的财产都在索多玛城里面，换成是我们自己，我们也一定会想说，我真的要跑吗？那我的东西都在那边，就像前一阵子地震很严重的时候，你也会想说，你到底要跑吗？你家里面可能你有放钱啊，放金子啊，放一些财宝啊，那你要不要赶快先去拿这些东西呢？还是要赶快跑呢？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想一下的。那如果我们是罗德，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放下这些东西的。好，就算你可以放下，你开始跑了，你也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你会想回头看一看，会不会神忽然他发了慈悲，他不毁灭这个城了，所以我可以回去呢，继续住我的房子，继续享受我所有的继续拿我的钱来花用也许这个当时罗德的妻子就是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但是在信仰上神要我们的就是一个向上奔跑的心智不要停留在索多玛城，因为当时的索多玛城呢就是非常的罪恶，你住在索多玛，其实你的结局就是随波逐流，跟那些作恶的人一样就算你是清流，你也很容易被影响，也是非常的危险。那这是第一点跟大家分享的随波逐流的人生。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物，那小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庸庸碌碌的人生，庸庸碌碌的人生就是在讲到这个俄尔巴。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四节，路德记一章四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我们跳来看第八节，拿尔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第九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亲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尔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第十节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再跳过来看十四节，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好，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小弟就不再重复。那小弟觉得这个俄尔巴他是代表的当时一般的女子，那她嫁了人，所以她就服侍她的公婆。那后来呢，她丈夫死掉了，那她也没有离开拿尔米，没有离开她的婆婆。那她前面呢也是愿意跟随着婆婆拿尔米呢一起回到这个犹大地去。那最后是因为这个婆婆她主动劝他们说，我又没有办法再给你们生给你们丈夫啊，那你们以后跟着我只是吃苦，所以就劝他们自己再去找人嫁了。所以 以世人的角度来说，这个俄尔巴事实上应该她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女人，她其实也没有不孝，就客观的来讲。但是就信仰的角度来讲，俄尔巴她嫁入了这个家庭，我们刚刚读到她在那里住了十年，也就是说她嫁入这个以色列人的家庭呢至少有十年的时间，所以她一定了解以色列人他们拜的真神，她应该也了解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她本来已经进入这个以色列人的家庭里面，她也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但是因为她没有坚持，所以她当婆婆劝她走的时候呢，她就跟婆婆告别了，所以在她的信仰的追求的路程当中可以说是半途而废。那小弟想到的就是像这个老底嘉教会不冷不热，他的信仰就是感觉就是像这样不冷不热，他也没有反对，他并没有去排斥以色列人的家庭，没有排斥以色列的神，他原本他也是顺顺的，婆婆说要回去他也是说我也可以跟着回去，但是当婆婆说你也可以走的时候，他就选择好吧那我就走吧，所以他对这个信仰其实没有坚持，那这跟一般的很多人都是一样，庸庸碌碌过了一生，他不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所以小弟称俄尔巴他是一个没有方向的人生，他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个信仰，但是他并没有坚持，他就是婆婆说走他就走了，他就去追求他自己的人生，跟世上的很多大部分的一般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小弟就想到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五节那边说到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里面有一个比喻呢，就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这个种子就是道理，道理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因为土呢它不深，所以它也长出来了，长得很快，发苗很快，但是后来呢太阳一出来把它一晒，因为它没有根，它就枯萎了，枯干了。所以在信仰上来说，要扎根非常的不容易。那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心里面也都很清楚，自己的信仰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然后要经过追求，然后慢慢的呢才能够渐渐的稳固。有很多人他来信主，他受洗了，然后呢很开心，我们看到大部分来接受洗礼的人脸上都是笑容，都是很开心的。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一些人呢，受洗完之后也许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遇到一些试探，或者遇到一些事情，他马上失去了信仰的方向，所以呢渐渐的他就把这个信仰放在旁边，那他一辈子庸庸碌碌，可能最后他都没有回过头来再回到这个信仰里面，就迷失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俄尔巴，原本他知道这个信仰，他如果跟着拿俄米回到以色列地的话，其实他以后就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你嫁给以色列人其实你就算在以色列人的里面，也就是你就会变成神的子民，神的选民。但是就是因为他少了那一个决心，他没有一个坚定的决心，坚定的信心，所以最后他就没有守住这个道理，没有守住这个信仰，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地方，就是摩押地。也就是说俄尔巴虽然他知道信仰，他知道以色列的神，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进入迦南地。我们来看传道书一章第二节，传道书一章第二节，我们看到第四节，传道书一章第二节，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第三节，人一切的劳碌，这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第四节，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一段大家也很熟哦，虚空的虚空。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信仰的方向，最后就是虚空，因为你劳碌了一辈子，最后当你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进入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天家。那你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管你追求什么，你得到了什么，你有什么名，有什么利，你都带不走。那就像传道书说的，一切都归于虚空，完全没有任何的益处，好像捕风一样。好，第三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回转归神的人生。小弟讲到的就是拿尔米。好，那我们来看回来路德记，路德记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看到第七节。第五节，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第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是粮食与他们。第七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这里很感谢神的就是拿尔米啊，他虽然到了外邦，但是他的耳朵还是好的，所以他听见了神眷顾了他的百姓。我们不知道他听谁说的，但是他听见了，而且重点是他听进去了，所以他要带起身，他就起身要带他的两个儿妇要从摩押地要归回。所以这个时候拿尔米虽然跟他丈夫一起到摩押地，到了外邦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耳朵是打开的，所以呢，他听见了。启示录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其实心耳打开非常的重要。很多人耳朵都是闭起来的，虽然有人提醒他，或者是神来亲自提醒他，他都不见得会听进去。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耳打开，就像拿尔米一样，他打开他的耳朵，他才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在这里小弟就想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那里说到这个小儿子的这个故事。这个有一个人呢，有两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呢，他就早早分了家产，他就去外面挥霍，跑到外面去了。那最后呢，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他说到这个小儿子最后他醒悟过来了，他醒了，他后来才发现说，哇，原来我在外面这么可怜，但是其实我家里面我爸爸是个地主，有很多的工人要吃一定有的吃，我为什么要自己傻傻的在外面没有的吃，非常的可怜，在那边跟猪抢食物呢？他忽然醒悟过来了，他的心眼打开了。所以这个拿尔米在这边也是一样，人有时候真的是一时就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到，心也是蒙蔽的，被知有蒙蔽的，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茫茫庸庸碌碌的一直过下去，你也没有觉得我有什么不对，你也没有觉得你需要回转。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心里面是有醒悟的。那这个小儿子他心蒙子由，所以他最后发现回到自己的家找自己的爸爸是最好的，这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今天这个拿尔米也是一样，他从这个玛纳变成拿尔米。我们来看路德记，回过头来看路德记一章十九节，这边有说到，我们来看一下路德记一章十九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尔米吗？二十节，拿尔米对他们说， 不要叫我拿米，拿米就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二十一节，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是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尔米呢？这里有几个，有两个对比哈。第一个，拿尔米说他是甜的，然后呢变成苦的，拿尔米啊变成马拉哈。但是因为他回转哈，他回到了以色列地，所以我们知道路德记的结局呢是，他又从马拉又回到了拿尔米哈，又从苦的回到了甜的哈。然后再来二十一节，这边有说到，他本来是满满的出去，他本来虽然有饥荒，他可能家里家产本来是有一些，而且他有丈夫，他有儿子，有媳妇是到后面去找的，他有丈夫有儿子，他该有的都有了，他满满的，充充满满的，但是他出去了，他到外邦去了。那神最后让他回来的时候呢，丈夫儿子都没有了，所以他说他是空空的回来，而且那个时候他可能经济上反而是匮乏的，所以圣经上说满满出去，空空回来。所以在世界上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好好静下来思考一下，到底哪里才会是甜的，哪里才是苦的，那哪里才是满满的，哪里才是空空的。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九篇第六节，诗篇三十九篇第六节，看到第七节。第六节，世人行动细如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第七节，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这边我想诗篇说得很好，世上的人行动都是幻影，忙乱枉然，然后呢一直的就是要积蓄财宝，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最后他的钱会到哪里去，会被谁拿走。所以后面说，主啊，我们等什么呢？我们的指望在乎你，我们的指望就是我们天上的真神。所以这里可以让我们，如果说我们像拿尔米一样，我们就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忙乱，我们枉然，我们是不是该做一个回转的动作，转头来归向神。那但是难免的，我们生活在世上，大家都是在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我们追求的都是满满的财富，或者是满满的名声，但是呢最后可能是得到空空的钱囊，甚至空空的家庭。那我们看到的都是人生这样一个整天的忙乱，忙忙忙，那我们所赚的财宝最后都归给别人。这个就像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虚空的虚空。其实如果我们的方向是不对的，我们要像拿尔米一样把它修正回来，那我们就可以从马拉再变成拿尔米。好，最后一点我们来分享的是追求神国的人生，那就是讲到路德。我们来看路德记一章十六节，路德记一章十六节，我们看十六十七节。十六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十七节，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使人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当然我们读到这边，我们都是讲路德对他婆婆的这个爱，所以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回馈。但是我们这就信仰的角度来看，他其实他一开始他的状态呢跟这个俄尔巴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外邦人，他们也都嫁到以色列的家庭，但是他跟俄尔巴所不一样的是，他有坚持他的方向。所以刚刚这边我们有读到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他认为拿尔米的国 就是他的国。拿阿米的神就是他的神，所以他有抓住神的脚，他有坚持他的信仰，所以最后我们知道他就归回到迦南地，也就成为了这个真正的以色列人。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民，并不是说你想要变为以色列民你就可以变了。就像现在我们很多移民，有些真的是可以用钱来换的，但是在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身份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用钱来买的，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拣选。那我们再继续看路德记二章十一节。路德记二章十一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民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全都告诉我了。十二节，愿耶和华照你的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再跳过来看三章第九节，三章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第十节，伯阿斯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好，刚刚我们读到的，这边有说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其实我觉得路德有一点很不简单的，就是她原本是摩押的女子，原本是一个摩押人，她其实她并没有到过这个犹大地，没有到过伯利恒，但是她知道这个信仰，她很勇敢的来追随她的婆婆，一直回到这个伯利恒。所以呢，是这些人呢，是她不认识的一个人，然后这是她不认识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感觉他其实是非常有勇气的，他要离开他自己的舒适圈，他所熟悉的地方，到了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地方。这个如果不是对信仰的一个坚持，非常的不容易，当然也包括他对他婆婆的爱，因为他也舍不得他婆婆一个人，非常的孤独孤苦无依。那我们最后可以看到路德的结果呢，就是他因为对信仰有这个坚持，所以他能够来到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面。在圣经里面常常描写到神的翅膀遮盖了这个以色列民，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温暖的，这个翅膀下面第一个防风防雨，第二个一定是温暖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翅膀其实跟后面波阿斯的衣襟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呢，刚好后面呢，路德就跟波阿斯说：“求你用你的衣襟来遮盖我。”一个没有信神、原本不是属以色列人的人那最后呢，他能够来到神的翅膀下面，来到波阿斯的衣襟下，那重点就是他就会成为以色列民，那被神所保护。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我想路德他很大的优点就是他真正的认识以色列的真神。那俄尔巴呢，应该他对神的认识就没有那么的深刻，所以认识神其实是不容易的。那路德他真正很清楚的认识神，他知道回到这个伯利恒是进入神的翅膀下面，也是进入波哈斯的衣襟下面，也可以说他在他的人生做了一个最正确的一个抉择。那我们也都知道，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他是少数外邦女子，另外两个就是他玛氏，就是从犹大得到这个大卫的成为后裔，然后呢，喇合从撒门也是一样得到这个耶稣成为他们的后裔。所以这个他玛氏跟喇合跟路德是耶稣的家谱里面为三外邦女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这个非常非常大的福气，就好像现在的我们一样，其实我们在肉体的血缘上，我们并不属于以色列人，但是今天在属灵里面，我们已经成为以色列人，就跟路德一样，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来看路德记4章12节，这是最后路德的结局。十二节，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是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13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跳过来看17节，4章17节，邻舍的妇人说，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那在马太福音1章3节那边有讲到耶稣的家谱，我念一下给大家听。1章3节，有 马太福音1章3节，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我们再看过来第5节，撒门从拿俄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崔耶西。那我们也知道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那大卫主耶稣最后就是从大卫的后裔所生出来的，所以这三个女子都得到了一个莫大的恩典。那以上就是小弟今天的分享。那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总结，我们请投影一下那个表。小弟有做一个表了，就是这四种人生的路线，那就是我大概念一下。第一种就是以利米勒他误判的方向，所以他从属世的满满过到约旦河的东边，变成属天的空空，他远离迦南地，然后最后客死他乡，他没有办法回来，就是从左西边往东边，然后他就没有回来，然后这个方向是往右的。那俄尔巴他没有方向，所以他没有方向性，所以他半途而废，他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因为他不认识真神，所以他是一个摩押女子，他在约旦河的东边呢，外邦的地方，他没有办法进入约旦河，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最后他也失去了他的丈夫。那第三个就是拿尔米，他就是修正他的方向，他原本从属天的满满变成到了约旦河的东边，变成属世的空空，那他重新回转，所以他到了东边再回到西边，他重新得到了这个田位，那这个就是他一个回转的人生。那最后就是路德，他坚持他信仰的方向，所以呢，他是从约旦河的东边，是一个摩押女子，她失去了她的丈夫，但是呢，她跨过了约旦河，她越过了约旦河，最后来到迦南地，她是等于这个外邦人，她进入了神国。那最后她再得到一个丈夫，得到了这个丈夫伊金的这个护庇，这个是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结论。那当然小弟画一个表，如果有兴趣的小弟可以再分享给大家。那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200首。
天台将近家乡。 天堂。